经文翻到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你们就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器量你们，也必用什么良器量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健康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糖包和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基利你岂能摘无花果树呢？这样凡好树都结果子，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子，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就树就砍下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们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也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过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过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力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低头简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了这次特会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谢谢你一直恩待我们，一直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是简单，虽然我们愚昧，但是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主，为着这个礼拜，你开启我们。主，为着这个眼睛，为这个礼拜，你让我们眼睛能看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现在还有一些的话你要对我们说，但是今天晚上，主，不管我们身体多疲倦，但是求你托住我们，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的死亡，叫整个的聚会满了一级圣高的涂抹。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你的基督的圣名。我想到现在呢，我们应该对于山上的教主有一点的认识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个讲义，早晨叫做《国度的道理》，这是个大纲，就是这次我们讲完了以后，最后呢，我们要总结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暂时还不去看它，但是我希望大家已经准备好这个单子，准备好这个。所以等到我们大概全部讲完了以后，我们会再把它很简单复习一下。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回去的时候大概就有些概念，到底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些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一个综览。那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两个思想，第一个就是国度生命的矛盾性。我们看到这个国度是倒过来的，颠倒过来的 upside down kingdom，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度的道理。不要忘记为什么这个国度是倒颠倒过来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颠倒过来。那么第二个思想呢，就是国度生命的卓越性或者超越性。因为我们的主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叫世界上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么什么是好行为呢？好行为就是我们的义，圣徒的义，或者是门徒的义。但是门徒的义不是普通的好，门徒的义是非常的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生命有一种优越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用六个例子来证明给我们看，我们的义是怎样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天国，这样我们就能有份于天国的赏赐。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五章。那么第六章呢，今天早晨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国度生命的隐藏性。那么因为他今天的国度是隐藏的天国，我们用大卫的例子就很清楚了。我们知道说大卫当他做王的时候是圣灵高他的，但是这个大卫是王，但他没有宝座，在人的眼光中看只有一个人登基了他做王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在以色列国里，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一个王，因为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谁呢？那个宝座是扫罗的宝座。那么因为大卫虽然圣灵高他，他是王，有王的生命，有王的实际，但是呢没有王的座，没有王的宝座。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到处从在旷野漂流，然后呢扫罗怎样用地毯式的要搜索他，要寻索他的命。那么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大卫呢是先卑微，先漂流，然后才登上宝座。那么我们的主他怎样做王呢？他的家谱是大卫的家谱，他将来的宝座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先定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然后他才登上宝座，然后神才立他为主为基督。他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先卑微，然后才升高。那这个模式是什么？是大卫的模式。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还没有回来，有一天他要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的。那个时候全世界要看见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今天好像大卫一样，我们是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他是王。在大卫的跟随大卫的人心目中，大卫是王，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元首，但世界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今天的天国已经在，已经存在了。那特别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不过今天的天国呢是隐藏的天国，是看不见的。但有一天主回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就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橄榄山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就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那个时候弥赛亚国就出现了，那天国就开始实现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特别是举着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公开的回来，要公开的登基，那么全世界都知道说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是今天呢，今天只有有属灵眼光的人，只有像彼得这样的人，他说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如果他已经是基督了，当然国度已经来了。所以天国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来了，不过今天呢是隐藏的天国。
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他们的生活都是隐藏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流亡，他们学了许多功课，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难，他们流了很多的眼泪，世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的主每一滴都看见，每一个痛苦他都知道。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从一个旷野逃到另一个旷野，从一个山洞到另外一个山洞，不要忘记，就在流亡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宝座，但是这些人事实上他的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主回来了，那请记得，我们主当然是万王之王，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安排一同做王，到那个时候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展览在空中，太空在天空，要和基督一同的发光，人就会发现说，这些星光的亮度和太阳亮，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人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主的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因为是国度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隐藏的，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我们都是坐在暗中，然后暗中的父查看必然报答了，我们就得到赏赐。所以这是叫这是国度的隐藏性，所以自然的我们的生活是个隐藏的生活。好了，那么当然这个生活是胜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都是敲锣打鼓的，都是故意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他们的盒子是敬虔。弟兄姊妹，这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同的地方，这就是犹太教和福音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度它的优越性就在这里。那么它的优越性里面有一部分就是隐藏性，所以这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第六章讲到野地的百合花，那第二段，那么这就讲到我们信心的生活，是没有挂虑的生活，交托的生活。所以很明显的，前半段第六章前半段是谷中的百合花，后半段是野地的百合花。谷中的百合花，因为它生长在谷山谷里面，所以它是隐藏的，只有天欣赏它的魅力，也只有天供应它一切的需要。所以这是谷中的百合花，这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从十九节开始就是野地的百合花，那野地的百合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依靠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是毫无挂虑的生活。这是主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义无挂虑，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主叫怎么教导我们呢？就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最要紧的是三善教训这里所启示的国，也是三善教训这里所讲的义，那就是怎样超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如果我们先求这些的话，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就能走第二里路，我们能转过第二个脸，结果呢，我们有一个爱叫做完全爱，不只爱仇，不只爱邻舍，我们也能爱仇敌。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好了，这个就是第六章。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七章。那第七章严格说来是接着第六章的，不过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另外一个性质，就是国度生命的另外一个性质。我们看过它的矛盾性，我们看过了它的这个优越性或者卓越性，我们也看过了它的隐藏性。那现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国度生命的排他性。什么叫排他性呢？就是说这个生命啊，是或者是我用大家不如果不误会的话，这个生命是孤僻的生命。什么叫孤僻的生命呢？意思是说它不能和别人并存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就很清楚，保罗明明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也与圣灵相争。 那么圣灵的生命就是国度的生命，这个生命有排他性质，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圣灵就没有肉体，有肉体就没有圣灵，圣灵和肉体是不能够相容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要与肉体征战，肉体要与圣灵征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度生命的排他性。那么我们现在稍微看一看第七章，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性质是什么，那么这个对我们走路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第六章讲到百合花，那么第七章呢，你看有两种的果树，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这里讲到两种的果树，一种的果树呢是荆棘和基地，还有一种的果树呢是葡萄和无花果树。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读到第七章最后，你看见荆棘，而且不讲的荆棘，这里也讲的葡萄，也讲的无花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读圣经的两段的圣经，你就能够解释第七章，你就知道第七章到底指的什么来说。好，我们先来看歌中之歌，雅歌，就是雅歌，旧约雅歌。雅歌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苏拉米说的。因为雅歌呢乃是所罗门跟苏拉米的对话，所罗门苏拉米其实在原文是一个字的，你如果念快的话，所罗门苏拉米苏拉米所罗门是一个字，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所罗门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苏拉米乃是指着我们说的。所以雅歌里面的对话是所罗门跟苏拉米的对话，也是与我们与主之间的对话。好，第二章第一节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是苏拉米说的。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请记得谷中的百合花所过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所以这是马太第六章。那马太第七章呢是第二节，第二节这个话是谁说的？是新郎说的，是所罗门说的。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弟兄姊妹明白吗？在六章有百合花，到第七章有荆棘，所以现在在主的眼光中来看，不错，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但同时呢这个百合花是在荆棘内的。所以很简单的来说，马太第六章给我们看谷中的百合花跟野地的百合花，这是以歌中之歌第二雅歌第二章第一节。但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在主的眼光里面看，我们不只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不只经历了国度生命的隐藏性，但是弟兄姊妹，当百合花摆在荆棘的时候，你看是彼此排斥的。当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时候，你看只有荆棘伤百合花，百合花不会伤荆棘。荆棘所代表的是肉体，百合花所代表的是圣灵在我们上工作的结果。圣灵与我们肉体相争，我们肉体与圣灵相争。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他们刺激我们，他们伤害我们，因为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纵容了我们仇敌身上的肉体，而不要忘记在仇敌身上的肉体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肉体。 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灵与肉体是不能够相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一样。所以到了第七章，弟兄姊妹，你看见那里有个定律，叫做黄金的定律，叫做 Golden Rule。那么为什么讲到 Golden Rule 呢？讲到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怎么对待别人？为什么想对待呢？如果百合花光在谷中的话，那没有这些问题。但是这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现在我们要问：荆棘怎么对待百合花？百合花怎么对待荆棘？狗咬人不是行为，人咬狗才是行为。荆棘伤百合花不是行为，但是百合花伤荆棘，这就是莫大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就是到底今天百合花怎么能够在荆棘中生存？一面为仇敌祷告，但是另一面与肉体没有相干。荆棘所代表的肉体是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最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了国度生命的排他性，现在我们要问谁来做排他的工作？十字架要做排他的工作。所以讲到国度，讲到这个国度的生命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你看大卫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你看见他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冠冕，然后才是宝座。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个你现在就知道说，原来什么呢？原来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什么呢？乃是讲百合花在荆棘内。那么简单的来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国度生命有一个性质，那个性质叫做排他性。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就把马太福音第七章大概我们就有了概念。那么如果第六章是百合花，第七章是百合花在荆棘内，那么好了，那么第五章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我们叫隐基底在死海旁边，那么隐基底的葡萄园是最好的葡萄园。我们大家都知道葡萄的重点呢，它的主要神对它的要求是结果子，最后呢是美酒，我们叫葡萄最后竟然压榨成为酒，那么这是神心目中的目的。所以你进到葡萄园，你看不见花的路，但是现在在没有花的里面有一种花叫做奉献花。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形容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那朵的奉献花。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越优越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义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奉献花在隐基底园，第六章是谷中的百合花和野地的百合花。一面说到隐藏，另一面说到信心，说到依靠。然后到了第七章，那么今天百合花怎么在荆棘中生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生存之道、相处之道，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当然了，你这段圣经要很小心的用，有很多做媳妇的觉得他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不光有婆婆还有姑姑，这不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吗？你怎么领会都可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百合花的话，现在神是把你放在荆棘丛中，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那你就看见我们就渐渐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面炼净我们，叫我们与偶像没有相干，叫我们与世界没有相干，然后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渐渐的被对付， 我们外面的一些毁坏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有一些新的天。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七章所给我们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还有一段圣经，我想我们等一等再提。我们先回到第七章，我们先明白到底这个为什么第七章乃是说到国度生命的排他性。那么这里到底讲什么？这里为什么说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呢？好，我们讲过了，这个荆棘丛的能力呢，是从他的反应可以看出来。当一个人打你右脸的时候，看你怎么反应。如果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那你看这是得胜的基础。你看见他的能力胜过他的仇敌，一点疑问都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基础许多时候会破产的。因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只是世界，包括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因为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不都是成熟的，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他从来不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呢，所以等到你碰到这个弟兄的时候，那么结果谁学功课呢？当然如果你蒙恩多了，是你学功课。所以有的年轻的弟兄们，他们很高兴的，因为他们什么或者这样说吧，比方说在一个家庭也这样，如果做丈夫的蒙恩多年，如果做妻子的刚刚得救，那么弟兄姊妹都是蒙恩的人，都是上天堂的人。但是你知道生命的程度不一样的，那因所做丈夫的多接受十字架的跟雕刻，所以你看你十字架不止对付了我们的罪，也对付了我们的肉体。但如果做妻子的根本没有学这个功课，他完全凭着自己的性质在那走，他是个性情中人，他里面有什么愿望，里面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从来不知道说这是肉体，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谁受苦呢？当然丈夫受苦。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你是天国之子，如果你真的像这里所说的做基督徒的话，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他是基督徒，但他可以不做基督徒，他里面的确就是生命来说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你看他一举一动，你看见还是跟着肉体走，里面有什么冲动，里面怎样，他是完全跟着走的，什么话都可以说。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谁受苦呢？当然那个蒙恩的人，当然跟随主人做主门徒的人，当然他受苦。所以有的时候这时候太太啊，他说你看我发了一顿脾气啊，结果头就不痛了。这个太太头不痛呢，结果先生头痛了，是太太的头都是跑到先生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天所要过的日子。所以当你学三项教训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是把你放在世界，放在世界当然有的老板不讲理了，那么放在世界，那么你的学生老师可能也不讲理，那么好了，你就学很多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你家，就在教会里面，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比你年幼，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肉体，不知道什么叫对付肉体，不知道什么叫做舍己，没有的，他完全照顺体贴圣灵。那结果呢，弟兄姊妹，当你和他相处的时候，那么主怎么说？我的妹子好像什么？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里。所以弟兄姊妹，山上的教训不是将来在天国实行。有的人说啊，这个山上教训是因为这个天国迟延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应许给犹太人天国，结果犹太人不接受，所以呢主耶稣神就把天国就推到将来，所以他只好上十字架，然后他往外邦中间去，所以我们才蒙恩才得救，所以我们才教会教会的以色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失败派的说法。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你如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马太五六七是将来国度来了才实行这个律法的话，那么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 不要忘记，在千禧年的时候，撒旦已经捆绑起来，龙这个撒旦他们都是捆绑起来的。换一句话，迷惑的人已经被限制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社会、那个国度应该是公义的国度。所以，真正今天我们学撒旦教训的是今天，不是将来。到了那天，没有那么多功课可以学。因为那个时候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只要触犯了神的律法，结果就是死了，没有第二条路的。所以那个社会，这个公益的社会，有谁来打你右脸呢？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所以百合花在荆棘丛中是今天的。那今天不要忘记，你所在的，你今天。今天你所在你的周围弟兄姊妹都是你的家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家者家也，这个家是家，那家也是枷锁的家。那么家里有快乐的一面，但是家里有痛苦的一面。那许多时候有人说，什么叫家呢？家是在地上有一个地域，家呢是最像天堂的，在地上最像天堂的地方，那一点也没有错。你回到家里，你怎么做都可以，你可以把你的鞋就脱了，因为家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诚实的话，家也是让你受苦的地方。孩子刚刚生下来很可爱，你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梳了辫子，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好像小新娘一些，每个人觉得都像天使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只有父母能够知道，能够知道他自己所学的功课。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就像玛丽，就像这个，就像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玛利亚好像一把刀插在他身上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儿女都他最大的快乐。但是不要忘记，母亲受生产之苦，不光是怀十胎的痛苦。母亲最大的痛苦就是怎么样把孩子最后把他带大了。母亲在这一段把孩子带大的日子里面，有多少的顶撞？从前她做大小姐顶撞父母，现在是忍受儿女的顶撞，但是你仍旧爱他。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今天山上的教训，这个学习的范围，这个实验室不是指的光是世界来说，不，这个实验室很可能就是你的家，这个实验室很可能就是教会。你不要以为的教会个个都是天使，没有错，教会个个都得救，都蒙恩得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体贴圣灵就是死，但如果他体贴死或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当我们一在圣灵里面，我们个个都像天使一样。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火山一爆发，那个脸是不能看的。所以我的小女儿小的时候，她一直吵着说，她说爸爸，我想看看这夏娃什么样子，我的老祖母什么样子。我说你等一等，时候到了我一定给你看。所以等她八十七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她看，然后这就是你老祖母的样子，这就是夏娃的样子，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想大家很清楚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我们哪个人蒙恩得救不愿意像天使一样？我们哪个人蒙恩得救不是天天笑嘻嘻的？但是弟兄姊妹，自己来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都是在家里。我再说，你上班八个钟头，你不喜欢看老板的脸，最多八个钟头，但是你是妻子的脸，你丈夫的脸，儿子的脸，父母的脸，那不只是八个钟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就学功课。你们中间总有人做百合花，对不对？总有人做荆棘。那很清楚，百合花能够属灵，是因为荆棘叫它属灵的。威士里亚为什么属灵？他有一个非常凶悍的太太，结果把他弄属灵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做威士里约翰派的也不容易啊。像他那样是个领袖，个性一定非常强的，你做他派来试试看。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帮威士里说话，都不帮威士里太太说话。 但是你不要忘记，对于威士理太太来说，威士理好像百合花，他的太太是荆棘。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天有机会，你见到威士理太太，他可以告诉你，他是百合花，他的先生才是荆棘。所以不要忘记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地方。
否则有什么功课好学？否则我们怎么能做个温柔的人呢？否则我们怎么能做使人和睦呢？否则我们怎么会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国子民的品格，或者基督的品格是怎么养成的？是因为主把我们这些百合花放在心里。好了，我再说，小的是你的家庭，再大的是教会，都是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是你的弟兄当你有的信息，起头你不相信，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哦，看到弟兄姊妹高兴的不得了，恨不得呢两个人穿上裤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是最危险、最危险，因为那个爱的，那个爱里面有利益，那个爱根本是天然的爱，那个同乡的爱、同胞的爱，那个不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应该不会发酵才对，但是你试试看。如果有蜜的话，过了蜜月以后问题就不一样。所以你看所有的夫妇啊都是这样子。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人没有结婚以前呢，是太太讲话先生听，女的讲话男的听。那么蜜月的时候呢，男的讲话女的听。蜜月以后呢，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听。这不就是人生吗？所以你看见就是人在一起不会长久的，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学功课。但是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的妹子百合花在荆棘丛里面，无论摆在家里、摆在教会里、摆在世界里，弟兄姊妹，你不小心你会碰到有人要将你走向泥土，你不小心你一直会受伤，你不小心弟兄姊妹，你觉得有人打你右脸，用手背打你。在旧约的时候，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受这样的羞辱。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神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而他让这些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你愿意吗？你当然不愿意。哪有一个人用他的头来做别人垫底的，而且做出替别人铺道路的？但是感谢主，圣经说神是这样把我们带到丰满的荆棘，没有这些荆棘，弟兄姊妹，你看见百合花长得不很好。所以这就是第七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荆棘的环境。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要学会一件事，属灵不错，爱主不错，但是你要有智慧才可以。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你不可以有伤别人心，但是你要记得你要防别人，这是智慧。这个什么意思呢？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的话乃是智慧的话，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活在是活在山上的教会，你怎么过日子？我已经讲过了，当初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今天我们想的贵格是想的麦片式，但是贵格会的弟兄们，当初我说过了，他们就是因为读山上的教学，他们绝对不拿武器，结果他们从这个印第安人手里买过地来以后，那么到处都是中间，他们住在印第安人中间。你想想，在这种情形下，你需要有保护才可以。你今天一个山上的教育，你不肯拿武器，那不是很危险、很危险吗？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贵格会的解决。后来一个一个印第安人，他们都信主。那不光这样，新兴道夫到了美国去传兵，印第安传兵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啊，他埋葬的地方，这个新兴道夫他们弟兄们埋葬的地方，所有印第安是埋在一个地方的。而且你到新兴道夫他们中间去看的话，他们的墓碑没有站起来，墓碑全部是平的，全部平的。不管是印第安人，不管是英国人，不管是美国人，他们都是弟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你看见吗？今天你在印第安中间，你有没有保护呢？那这就是你实行山上教训的时候。但这并不是告诉你说你没有警觉，要有警觉的。我们要有警觉性，那因为警觉性的缘故，你就会判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你不能是一个人糊里糊涂的对你环境一点警觉性也没有。你要知道你来到哪里，你在家里，在教会，今天你在社会，今天你在公事房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公事房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救，没有得救。那么下面讲到狗，讲到猪，狗在根据利未记那里所告诉，十一章告诉我们是里外都不洁净，所以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那么猪是什么？猪是啊，猪是这个里面不洁净，外面洁净，所以这个很明显给人看见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表面上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没有得救。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我要警觉才可以。你要知道在教会里有多少人没有得救吗？所以我常常呼叫弟兄姊妹，我劝他们，我说你再年轻要记得一件事，你不要以为说年轻人长在我们家他非得救不可，不一定。今天你要与主直接接触，你的儿女也必须要与主直接的接触。你怎么遇见主，你的儿女也要遇见主，你没有办法把这遗传给孩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为什么有人有这种反应，为什么有这种反应，为什么？因为他拿着珍珠，他不光不珍惜珍珠，还反过来咬你一口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你走在世界里面，你当然有判断性，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当然要有警觉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当然你需要有智慧，你需要被判断才可以。好了，判断不是论断。那为什么我们主在这里讲的论断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些经济从中，所以你很有警觉，你对着环境有一个固定的判断，你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判断。所以要为主做工啊，不要忘记，你要知道你所做工的对象是谁。我们主遇到什么呢？我们主遇到这个以色列先生尼哥底母，就和他讲什么？讲重生。当他遇到淫妇，就是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和他讲活水，这个不能倒过来的。所以今天一个做工的人，他必须对人有判断才可以。他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你和他谈两句话就可以。你不是问，你不要听他讲的，你应该里面有感觉，他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在经济从中，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对人有判断才，你要懂得怎么去读人。其实世界上没有几种人。如果主给你智慧的话，你应该知道什么人什么人，当然对他有一个判断，但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变成论断别人的人。所以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论断呢？因为在论断以前他有判断，他根据事实他有了个判断。所以有人说，那么什么叫论断呢？比方说吧，那么主说你们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好了，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什么叫论断。那我问大家，你看看下面主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我问这个主题，主要是这句话是不是论断？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那有的时候我们论断弟兄说他怎样怎样，那么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这是不是论断？这不是论断。我们的主是根据事实，他做了很准确的诊断。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所以医生当然对病情他有了解，他当然应该做一个诊断，这个没有，这个不叫做论断。那现在什么叫做论断呢？严格这个什么叫论断？你看看，你读下面就清楚了。那么主怎么说呢？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就这些弟兄来了。 他眼中有刺，我的弟兄你眼中有刺，这叫不叫论断？这不叫论断。那什么时候论断呢？我吹毛求疵的时候就是论断。我要找弟兄的毛病，这叫论断。我如果看见他眼中有刺，那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去掉他眼中的刺。你看见这个弟兄是肉体，你知道有这个人呢是肉体，是这个肉体在教会里面很大的，甚至有的人有的弟兄还这样说，你看到我是教会里面天子第一号的肉体。这句话他是谦卑的话，他说他肉体，他希望你说哦不不，你属灵的呗。但如果你在旁边说阿门，他就生气。如果他说我是天子第一号肉体，你说阿门，这生气，这他就生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的弟兄有当然有刺，怎么没有刺呢？他当然是肉体，怎么不是呢？这个不叫做，这个是论断吗？如果你一天到晚去搬弄是非，你专门找别人说，专门挑别人毛病，这个叫做论断。但是什么叫不是论断呢？我们主就不是论断，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所以你若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应该怎么应该去掉他眼中的刺才对。所以你把他眼中的刺去掉了，你就帮助了你弟兄，这个不叫做论断。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叫论断呢？论断就是你根本没有意思要医治你的弟兄，你再来论断他。什么意思？你要找他的毛病，你要出他的丑，你要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怎样怎样。就是这个叫论断。论断的意思是说，你把事实说出来了，你诊断出来了，但你不能医治他。如果一个医生光告诉我有癌症，光告诉我这个病那个病，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医生能够医我的病。所以如果一天到晚我们说这个人癌症，那个人癌症，这是散布坏消息，这叫做论断。所以不可以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是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所以我们主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像自己眼中有良木呢？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主要帮助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弟兄。所以如果你是医生，你就对了；你如果不是医生，你在那诊断，这叫做论断。非医生的诊断，这个叫做论断，所以不可以论断。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但是你要做医生，你要帮助你的弟兄。然后下面主告诉我们怎么做医生。下面主告诉我们说，当你在经济程度，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就在他身上有肉体，或者有罪恶，或者有什么不讨主喜悦的地方，你怎么帮助他？这是最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眼中有刺。你知道他有病，你不知道你自己有病，这就是我们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你行走在荆棘中的时候，你看见都是别人的荆棘，都是别人的肉体，你怎么帮助他们？因为你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百合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目光照才可以。所以主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应当怎样相处，我们怎样应该怎样帮助那些有刺的弟兄们。好，这里的话不要忘记了，这里的圈子是弟兄的圈子，是教会，这不是世界。所以这里的论断是教会里面的，很清楚，不可以论断。那么好了，你怎么帮助你弟兄？跟这里讲的弟兄嘛。那么主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背景呢？是这样，我们主是个牧师，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看过约瑟怎么做牧匠的工作，他也做牧匠的工作。那么你都知道，当牧匠在那个锯木头的时候，哎，你就发现有一种很小的木屑就掉下来了，很小的木屑就掉下来了。那这里的刺呢，不是鱼刺的刺， 这里的事呢，其实是当我们不在那个木匠的时候，那些木屑不小心跑到眼睛里面去，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比方呢，就是在主耶稣工作坊里面的比方。你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但是在木匠的这个工作坊里面，不光有很多的这个木屑，这是木屑哦，在工作坊里有很多的原木。那现在就告诉我们说，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但是你忘记了你眼中有良木。那现在你能帮助他，你要替他开刀，但你怎么替他开刀？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眼科大夫，你要帮助弟兄把那个木屑把它拿下来，那这样就对了，你看见吗？所以就是什么叫木屑？这个木屑是个外来的东西，败在我们眼睛是很不舒服的。什么时候你把它拿掉了，它就舒服了。这证明什么？证明我眼睛这个生命是排他性的，没有一个东西随便可以放在我眼睛里。你怎么可以把木屑放在我眼睛里呢？这个圣灵的生命像眼睛一样非常敏锐的，你怎么叫肉体？怎么叫肉体在这个身上还有地位呢？所以旧约告诉我们，圣膏油不可以倒在肉体上，你看见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怎么能够容忍木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医生，你一定要木屑把你的弟兄的眼睛把它拿出来，他就舒服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国度生命的排他性，十字架一定要做工作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学了功课的话，你自己学过功课，现在你就能够帮助弟兄把他眼中的刺拿掉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假定你是眼科大夫，你要替别人开白内障，好了，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要替他开，因为他里面有你白内障的，它里面有一些洞，有一些障碍，所以现在你要开他的眼睛，你要做医生。但是我问大家，有没有一个白内障的人去找一个眼科大夫？那个眼科大夫是比你白内障还严重的？没有的。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有刺是白内障，有良木那个是高度的白内障，你今天可以看这样医生，当然不能看这样医生，但是我们天天就要做这个工作。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要喜欢做别人医生。我告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不止许多人喜欢做别人老师教师，他都是现买现卖，你看见吗？这里一听听以后马上就去教别人了。那不光这样，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做医生的。那主持说，你要做医生，你有责任要做医生。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要把它拿出来。你看见弟兄身上还是有幼稚，还是软弱，充满肉体，你不能认他的性。如果孩子你认他的性，到时候以后就麻烦了，就很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应当怎么做呢？你应当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百合花怎么在荆棘丛中啊？你觉得他们都是肉体，你觉得他们都幼稚，你觉得他们都欺负你，你觉得他们让你苦难受。好，那么弟兄姊妹，你要帮助他们，你要帮助他们长进呢，你要帮助他们变成一朵的百合花，这个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你当然要除去他们眼中的刺。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这什么意思？意思说，你要来到最大的医生面前，那就是我们的主。主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他是最大的医生，他能除去我们的良木。所以等到我们白内障医好了，等到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觉得这个弟兄身上有肉体，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肉体比他还要厉害。所以是主自己给我们看见说，你是第一个需要先背十字架，需要让十字架这件事情先工作的，让主借着十字架除去你的良木，然后这个时候弟兄们，你们可以除去别人的良木。你如果从来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你怎么帮助别人学十字架功课？你可以讲十字架道理，讲来讲去刺还在你身上，良木还在你身上。 所以就是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你每一个人都是眼中有刺，都是充满良木，你看这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百合花怎样在基督里，你怎么帮助你，所以这是教会。然后等到你到了社会，到了世界去，你会碰到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有一些人根本是假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只是挂个名字。就是我还听过有人说，他说我在美国你知道美国，他上一次啊，我陪着我的儿子也受了戒，我洗了个澡，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不能受，他洗了澡，所以你就晓得很多的人根本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这样的人呢，他外面洁净，给人看见他的基督，他里面不洁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有鉴别力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眼睛已经被医好了，你没有刺了，也没有良木，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说，不要把珍珠给他，因为如果珍珠你把给他们，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这个珍珠是什么？这个珍珠就是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山上的教训不要随便给别人，尤其不要给那些不信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了，那么迟早有一天他知道说，你会转过第二个人，他要占你的便宜。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保护了。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经济花当这个百合花在经济丛中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有警觉性，要有判断力。那警觉性从眼睛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眼睛迷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真正的工作。所以就是，如果今天你眼睛清楚明亮，你就会小心，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把山上的教训给别人。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告诉他耶稣基督拯救你，你不需要告诉他说，你只要打我一下，我就转过第二个人给你，你不需要告诉他。所以这是机会，你明白吗？好了，这个够了吗？还不够，需要祷告才可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祈求？因为如果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我们就是一定破产。你天天都碰到要打你肉眼的人，天天都骗钱来借钱，借贷不可推辞，有给要，有的就给他，那么弟兄姊妹，那你就不是破产了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照着山上教训，你要么不做，我反正不照着山上教训，你又怎么样呢？你如果真的照山上教训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迟早一定要祷告的。为什么要祷告？你需要祈求。为什么需要祈求呢？主啊，曾带就那个祈求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试探。主啊，你拯救我们，叫人不要敲门向我借钱，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如果他向你借钱，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辞，那不可推辞没有说你借给他多少，圣经没有说。他如果要借十万，圣经没有说你要借给他十万，只是不可推辞就是。有给的，这个有求的，你就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但愿那些要，但愿那些就是要第二个脸的，要第一个打右脸的，但愿那些强迫你走第一步的人，叫你不遇见。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祷告，只有这样的求，就等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样借着祷告，我们看见我们才有办法实行山上的教训。所以这是个实行山上教训的路。如果我们周围都是天使，百合花周围都是百合花，没有不科学，你不需要学这一段。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然后在社会里，那弟兄姊妹，你要学警觉，你要会判断，那更重要的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所以呢，要祈求就给你们。你求主和主啊，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结果主就把这义给了我。你有没有求呢？自己。第二，寻找的就寻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找样东西是有目标的， 所以当我们学功课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是专一的在那学功。比方说吧，你头他们本身头里面是就说是，不说就说不是。你知道一个人需要用5年的功夫，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才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否则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口多不诚实，有的时候会夸张，有的时候凭情感来说话，我们的口是没有受过隔离的。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天天所学的功课，我们要专一的求，说主啊，但愿因着你的恩典，叫我做一个根本不需要启示，我根本不需要用发誓来借助这些发誓来证明我是诚实的。人一看见我，一看见我一张口，就是这个人讲话是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意义是求来的。所以祈求给你们，寻找寻找的是有一个目标的。在这些功课里面，都是一个一个功课，你要好好的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寻找，叩门就给你开。那不要忘了，你叩的是门呢。叩门主给你开门，叩墙主给你开墙的。有的一天到晚是开墙，叩墙的当然他不开墙的，他开的是门。所以祷告要知道要专一，要懂得祷告。那么这里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里的祷告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因为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山上教育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现在到底我们怎么能把山上教育把它实行出来呢？我们觉得山上教育实行出来，因为周围都是经济，那就是因为经济你才是办法，就是因为经济你才有功课学。但是更重要，就是因为周围都是经济，你需要祷告求主拯救你脱离凶恶。一面我们求主保护我们，另一面我们能照着主的话能实行这些话，能实行主的命令。好了，因为凡祈求的就得主，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好东西是什么？这好东西就是举过山上的教训书。所以这里专一的祷告是为了山上的教会来祷告。弟兄姊妹，你们有几个祷告聚会不是为这个需要，就是为那个需要？有哪几个祷告聚会说主啊，这个聚会我们要为山上的教会来说，但愿山上的教会能在我身上产生果效，叫我能够做个顺利的儿女，叫我能够做天国之子。但愿主把我放在世界里面，叫我能发表能够成熟。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这就是这样的祷告。所以如果山上的教育在我们身上要成为能实现，不是理想的话，这个祷告不能缺少。好了，下面，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所以这里讲的带你们带人，这什么意思？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金科玉律，英文叫做 Golden Rule， 每个人都知道的。山上教育一个最这个讲到这里，山上就已经结束。整个山上的教训呢，是以这个金科玉律，以这个黄金定律做结束的。那弟兄姊妹，你现在不是怎么带人，现在是百合花怎么能在荆棘中生存，怎么能够长大，怎么能够成熟，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后能够被展列在空中。弟兄姊妹，那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最后讲到怎么带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总纲，这是旧约整本旧约的总纲。所以当你实行完了山上教训以后，你没有废掉律法，一点一画都要成全。就是你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
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非常厉害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罗素，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有很多人称赞他的行为，那么但有一点是他什么样的，就是非常猛烈的攻击主义、反对主义。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伟大的伦理就是三项教育，尤其是金科，就是那个黄金比喻。所以就是他讲耶稣基督的爱，但那个爱不是第十字架，他不相信这些，这是属于他的反对的。但是讲到伦理，讲到人类最伟大的伦理，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福音的仇敌，是反对福音的。但他怎么说呢？他说山上教训是人类最伟大的伦理，尤其是黄金定律。为什么？他在这里不管上下文，他就把这里，就把这断章取义，就把这些圣经拿出来，就用在什么？就用在一般对待人的原则上。但是就是我们主是把它放在百合花在荆棘丛中的这个背景底下，所以这什么意思？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做你的十字架。有一个孩子呢，有两个孩子一起在一起，说他们不行。有一个孩子说，他说我感谢主，因为神是父亲做我十字架。那另外一个孩子说，我也感谢主，我的父亲就是为了死也愿意。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做你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愿意妻子是他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愿意丈夫来做他的十字架。所以根据黄金定律，你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这个要记得。永远记得，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同事、你的弟兄，是神所定做的，是你的十字架。但是感谢主，你千千万万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不要做弟兄的十字架，不要做妻子的十字架。这是什么？这就是黄金定律。然后到这里，就是你看见黄这个山上的教训就完了。所以山上的教训从第五章第一节、第二三节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七章多少节啊？十二节就结束了。但他没有完。讲到山上的教训，我们主还有话要说。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两条路、两种的果树、两等的根基。为什么讲两个、两个、两个？因为这些都是对立的，肉体跟圣灵相交。两条路又只能一看见了不必存的，两种的果树还有两等的根基。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国度生命的排斥性，或者国度生命的排他性。那因着这个排他性，你就有了拣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问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山上的教训，他告诉我们说，山上的教训乃是一道窄路，山上教训的路乃是一条窄路，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世界上很多人没有得救，那个门根本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但是引到生命永生，引到生命。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国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赦的生命。这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姊妹，主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我们有没有找呢？如果你找的话，你发现为什么难找？因为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话，你是在走窄路，
你是在进，
你是走窄路，
你是进窄门。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窄路？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窄门呢？就是这就是三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其实门不窄，路也不窄，是我们肉体太胖了。你知道有一个很重的太太，她就是太重了。有一天告诉另外的太太，她说：“我先生跟我最近买了个东西啊，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另外的太太说：“那你先生一定替你买一件衣服。”他说：“不是，他给我买了一架轿车，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所以你看，那个门一点都不窄，是什么？是我们太胖，我们肉体太胖。这就是百合花在经济中。圣经里面是用胖子来形容我们肉体，有它的道理，你看见吗？因为一个胖乎乎的人呢，就胖乎乎，一个胖乎乎的人有两个难处。第一个，当然他的命不会很长，这个听起来不好听，是不是？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医生叫我们要结实是这个道理嘛。命不会很长，所以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在肉体里面，你看他基督的命不会很长，没有多久就不来聚会，你信不信？没有多久不来，人家稍微碰一碰他就不来了，这不会很长久的。这第一，第二呢，我们知道说一个真的胖乎乎的，你有没有看见胖乎乎的人，他就失去了神当初给他原来的美丽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所以这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充满肉体的时候，在他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当然看不见。我们所看见都是亚当夏娃那个丑陋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人，我们要恨我们的人，我们要告诉主耶稣，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那么医生呢？如果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把我们肠剪掉一段，他就收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这是什么意思？肉体是很艰难的，但是感谢主，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我们能够进去。只要进了窄门，走了窄路，意思就是说你实现了山上的教训，你完全照做了。这个叫做进窄门，这个叫做走窄路。所以我再说一次，你十字架的窄路最清楚的，十字架的窄门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山上的教训，这点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是两条门路，所以窄门跟宽门，窄路跟宽路。那么当然宽路是容易走的，为什么？因为肉体可以进出自如的，一点都不觉得窄。所以一个跟凭一个完全纵容他自己肉体的人，放纵肉体或者替肉体安排的人，那么有时当然你看见说那些宽的路对他们来讲最合适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里有一个排他性，你看十字架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肉体。那么肉体解决了，你看见我们就能够走这条路，我们也进了这个门。但你不希望人够很多，所以圣经说蒙召的多选上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许这样，你读山上的时候要小心。主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不是真先知，因为摩西明明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先知像我被兴起来，那是跟我们主来说的。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都是我们主所说的这些话，所以这是主的教训。但是有一些人假先知要来，假先知来，假先知他一定会把一些教训带来的。那么假先知为什么是假先知呢？因为他会告诉听见的人话说，这个门太窄了，我把它弄宽一点；这个路太窄了，我把它弄宽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对比是主耶稣和假先知的对比。主耶稣说门就这么窄，路就是这么窄，没有妥协余地。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人家就不来了。如果这样做的话，聚会就没有几个人了。但是就是现在的事态是什么？假先知要兴起。什么叫假先知呢？就是要叫山下的教训把它变得容易一点，放宽一点，我们来解释，把这个马的解释掉， 你若能把它解释掉，问题就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羊给人看见是无辜无争的样子，但里面却是残暴的。
残暴，残暴乃是肉体的形式，肉体向来是残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是约翰人跟谁呀、啊？跟雅各，等到他看见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都不接待主耶稣，所以他就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吩咐天上降火，把他们像一样的时候把他们都烧了。”然后主怎么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弟兄姊妹。这些两个兄弟是雷子，这次他们打雷了。打雷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他们里面的灵是怎样的。他们的灵乃是暴烈的灵，肉体的灵都是发飙的，肉体的灵都是狂妄的，肉体的灵都是残暴的。但是我们主里面是温柔谦卑。因为他温柔谦卑，他的教训也是温柔谦卑，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呢，如果他里面残暴的，他一样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时候，他把该那里的地方修改了，把它重新解释了，重新包装了。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就跟着他们走。所以，当我们主讲的该那教训的时候，很清楚的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这里有两棵树。我们主把假先知用什么来比喻呢？用经济和激励来比喻。经济怎么能摘葡萄呢？从激励怎么能够摘无花果树呢？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里的好处是葡萄跟什么？跟葡萄跟无花果树。这里的坏处是什么？是经济和激励。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主是葡萄树，我们主也是无花果树，而这个假先知呢，那是荆棘。那现在我们要问，这荆棘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看一段圣经，那就是士师记，我们看士师记第九章第八节，我念给大家听啊。有一时，这是个比喻，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做王，所以这个国度有关系，你看见没？要高一棵树做王，管理他们，就是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对我们做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我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好了，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你看，无花果树、橄榄树跟葡萄树，他们都不要做王，他们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神对无花果树的目的是果子，对于橄榄树的目的是油，对于葡萄树的目的是酒。他们只要能够满足神的旨意，他们不要做王的。好，最后你看第十四节，众树就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实实的招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我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弟兄姊妹，为什么旧约圣经有这么个比方？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有这么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假先知他也讲国度，不过这个国度是经济掌权的国度。但是我们主所讲的国度是什么？是葡萄树跟无花果树的国度。所以你看他们，只要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所以就是从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也能够明白他们的教训 吃了什么样的教训。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叫无花果？中国这个中国这无花果这个中文这个词很好，我们知道先开花后结果，这是神的定律。但有没有人看见过无花果就开花呢？无花果不是不开花，不是没有花，无花果的开花是在无花果树的果子里面开花的。所以蜜蜂啊，蜂要进去采蜜的时候是从一个洞里面进去的，然后呢当到无花果树在里面开花的时候，慢慢慢慢地它在那采蜜，最后就无花果树慢慢就成熟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国度的隐藏性。我们不是没有开花，无花果树的特点就是它也开花它也结实，但是没有人的掌声，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只有神自己看见。这叫什么？这是无花果树。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么什么是葡萄树呢？葡萄树是神对于葡萄的所要的，不是它的果子。等到葡萄啊真的长成又红又圆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这个画家都愿意拿葡萄来做标本的，那个应该是葡萄一生最骄傲的时候。但是就是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全家就搬到葡萄园去了，然后就画个又红又大又骄傲的葡萄，就从葡萄树就拿下来，然后放在井盖里。他们用脚来踩，没有多久以后，那葡萄成熟的时候是他生命最丰富也是最美丽的时候，结果因为经过压榨，你看见慢慢慢慢外面衣裳被剥夺了，美丽破碎了。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个酒榨里面那个葡萄好像失去了他的自己，但是同一个时候就从大酒池就经过一个水管就到了小酒池，从那里就在冬天的时候就把这些葡萄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源源的不断就供给贫穷的大众。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葡萄酒？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他说我是真葡萄酒？这是为什么他可以把酒变成酒吗？你知道说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葡萄树神创造葡萄树，它有一个标本是根据真葡萄树做标本，所以葡萄树的故事是要衬托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好了，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你看这葡萄树的故事，四个月的故事，刚开始发芽，刚开始发苗，然后葡萄慢慢就长大。当葡萄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从地里面吸取水分，从空中吸取水分，这个水就经过了葡萄，最后呢就变成酒。所以葡萄的故事就是经过四个月，水最后变成酒。那是我们主耶稣，当他把水变成酒，他证明说他真葡萄酒，他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水经过他，最后就变成酒。所以谁说葡萄变成酒是违反自然定律？没有，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好了，那个时候他告诉他的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先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什么意思？我们主是真葡萄树，他来真的要变酒的，不过真的变酒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人为什么要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妈妈告诉他说他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我们知道是等到有一天这个世界的酒真的用尽了，那这个时候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果然有人心里要见耶稣，那这个就说明白了。如果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花了500年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话，他们如果都失败的话，那证明说他们是过来用尽。所以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现在他可以上十字架了，十字架那是无极的酒榨，然后经过酒榨，经过十字架，弟兄姊妹，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把生命就释放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把美酒留在后面。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国度的生命，国度的生命乃是十字架的生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这个世人呢，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让他经过头三个钟头。头三个钟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个时候，人做的最残忍，人恨到最高点，神也爱到最高点。但这不过是第一理由，他能走第二，他能这个不过是第一张脸，这个不过是第一件衣服。在后面三个钟头，我们就走第二理由，我们走主转过第二个脸。我们主给第二件衣服，不同在什么地方？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明白吗？这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两领，十字架原领第二件衣服，十字架永远是第二张脸。这什么意思？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问弟兄姊妹，到底神要不要听主的祷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你看，为逼迫他祷告，他遍体鳞伤，他就为这些打他的人、骂他的人、责备、戏弄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能为仇敌祷告，你看那个爱是完全的，不是如此。你现在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么好，父到底听你的祷告？如果父真的听他儿子的祷告赦免我们的话，那神就不公义了。神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赦免一个罪人呢？不能的。他有爱，但他没有义，所以怎么成全神的公义，又能成全神的爱呢？只有一个办法。所以现在在后面的三个钟头，我们的神要亲自把他的儿子压上，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啊？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呢？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我们的主就不一定时间，不定时间就没有救恩。所以犹大多少有几分功劳，没完全错，犹大一点的功劳也没有，因为犹大最多像比拉多一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这还不是救恩？你看，救恩根本不可能来到。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主为我们祷告，父听的这个祷告，所以现在呢，我们神要把他压上。所以等到神举起他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你看神的公义满足了，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一面满足了他的公义，一面满足了他的爱。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十字，这就是十字架的爱了。现在大家明白，我们讲到不要与恶人作对，走第二条路，给第二个衣服。我们也讲到要为仇敌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葡萄树的故事。我们的主经过了葡萄，经过了酒榨，弟兄姊妹，人拆毁他，人压碎他，但是呢，他源源不断的把生命给我们。这不是第二个故事，这不是第二章的事。这不是第二件衣服是什么？这不是完全的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济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能讲山上的教训？谁配讲山上的教训？他自己就是活出山上教训的样子。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有谁能够实行山上的教训？这个问题也就是他的答案。答案是什么？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神的儿子没一个人能办得到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生命，这是葡萄树的生命。所以当当这个保罗要寻找的时候，他是用娇艳的时候到，什么意思？
因为古时候你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拿一杯的葡萄酒倒在上面，不要忘记。保罗经过一生，他葡萄果然成熟了，然后经过亚榨，就是那一杯的酒。那现在保罗应该喝这杯酒吧？这个时候，最后他还是把这个葡萄酒倒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倒出来的生命，这就是三项教训。所以就是为什么三项教训那么荣耀？因为讲山上教训那一组是何等荣耀，它是葡萄树，它也是无花果树。反过来，我们这些充满肉体的人，我们有一个可能可以把山上的教训把它放大，门路宽了，路人宽了，你可以得到很多跟随你的人，但是不能是谁，是谁在那里掌权？是经济肉体在那里掌权。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天父的旨意？三章的教训。为什么凡还喊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因为有人已经把窄门弄宽了，把窄路弄宽了。到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称许你们，原文不是不认识，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叫不法？肉体就是不法，因为肉体从来没有顺服神，从肉体喜想讨神的喜欢。但从来不能讨神喜欢，所以就是一个充满肉体的人，就是一个不法人。不要忘记，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是恩赐最丰富的，但是哥林多是个肉体的教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恩赐多了，功用多了，就是我们就进天国。进天国是谁呢？是遵行我天父旨意。天父旨意就是说山上的教训来说，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排他性很清楚的讲到这个路不能宽，门不能，这个路不能弄宽，门这个不能弄宽，这个门窄门也不能弄宽，所以给我们看肉体需要把它弄宽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是，当肉体作祟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山上的教训走的样子。然后最后两等的根基，第二点是，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我这话什么话？是山上教训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凡照着这个话去行的，现在不光听啊，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说山上的教训说的。你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走不到它，因为根基离在磐石。教会历史就是这么证明。因此，你看见吗？因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把磐石就建造在主的话上、山上的教训上，结果呢，这个房子怎么样都不会倒。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我这话指的山上的人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请记得这里的聪明和愚知，无知和聪明的同语和愚昧同语，同样一个字，完全一个字。第七章讲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其实在原文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和一个愚昧的人，然后到了后来就变成聪明的同语和愚昧的同语，一样的。然后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弟兄姊妹，不是磐石，他的房子不是盖在这个山上的教训的基础上，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塌了，并且倒塌了很大。
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建造五尺他拆了三尺，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是不殷勤，我们不是不建造，但是问题是你盖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天父的旨意，很明显的这里是说到山上的教训。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聪明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学。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这里两等分析也是讲到国度生命的排他性。为什么？很明显的就是当你在这磐石上建造的时候，它就是稳固的，风吹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许多基督徒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把这些盖在沙土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整本的，这就是整个的国度，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登山的宝训。那我想现在很快的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你们拿到的这个如果没有，能不能再给他们一下，请你们举手一下，如果你们就没有再给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没有了是吗？还有吗？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一张。那现在呢，我们用很短的一两分钟，我们把它复习一下，我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是整个山上教训的大纲。好，这个题目是国度道理登山宝训一帖。然后呢，国度生命的矛盾性，那么当然是似乎的矛盾，我们都讲过了。八福就是讲，那么很明显是颠倒的情形。然后呢，国度生命的卓越性，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奉献花在雨季里面。然后呢，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讲的基督生活影响力盐与光。然后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是基督徒标准的优越，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然后基督门徒的长处，这就是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那么就是胜于文士的义。那么翻过来呢，就是国度生命的隐藏性，那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么隐藏的属灵操练，这是胜于文士，胜于发力在义。那么有施舍，有祷告，有进食。然后下半段就是简单的信心生活，就是比外邦人有长处。那么讲到天上的财宝，讲到不要忧虑，那么这就是第六章了。那么最后就是第七章，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这是国度生命的排他性。那我们讲到基督生活的黄金定律，论断别人好东西，还有呢就是黄金定律。我想论断应该改成诊断啊，诊断别人，因为我们说过只有诊断病的才不是论断。然后大分野就讲到他的排他的情形，两条路，两棵树和两个根基。所以我想就是当你们回去以后，你们根据这个讲义呢再看一遍，再把卡带或者 CD 再听一遍，那我想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山上的教训会更深一点，更进一步就明白了。那最后在散去以前呢，我要读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我先读给大家听，然后我会发给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拿这封信去。那这封信呢是第二个世纪经过大逼迫的时候有一个人写的，他讲到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所以这个题目呢叫不平凡的基督徒，这就叫你想起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念完了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完了。然后我把这个信放在这里，大家回去以前你们都可以每个人拿一份回去。那么请大家注意听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束了，就这一次我们讲到山上的教训，今天晚上我们就告一段落。那明天早晨我想我们可以用一堂的时间呢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我看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想我们用一堂来回答的问题。那第二堂我还没有跟弟兄们商量，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可以有个自由分享的时间，你们不光写下来了，也希望你们受圣灵的感动，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一同分享你里面的得着，每个人很短几句话，然后大家再提前祷告，然后我们再散去，这是我个人的建议。那么如果主办单位有另外一个看法也可以。那现在我想我们最后几分钟请大家集中精神一下，我们把这段圣经念，这是见证，就是说到底山上的教育是个理论呢，还是可以实行的？如果它实行的话，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力？在历史上能够留下些什么？所以我想我把它念给你们听。那么这封信是介绍给别人，因为他写一封信给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告诉他们基督是神，怎样怎样怎样。好，论及世上的基督徒，不论在国家、言语言或是风俗民情上，并没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们并没有画地自限，而所居在自己的城中，也没有使用任何声色的地方语言，更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人感觉格格不入。至于他们的教训，并非来自一群好辩者空泛的臆想，或者什么推议出来的理论，也不是仅仅是道理上的传播，好像一般人所教导的一样。只要环境许可，他们会住在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各个城里，在衣食住行上，他们都能入境随俗。然而同时，他们随时随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般特有的风范，处处显明他们是独居的子民。他们的确住在自己的故乡，却像十足寄居的客旅。作为居民，住民，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与他人共享；作为客旅，他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对他们而言，每一个地方都是故乡，而每一寸故土也都是一方。他们也结婚，而且生儿养女，如同常人一样。他们肯定不会伤害无辜的弃婴。他们愿意与别人共享桌子，唯独床场是例外。如今他们是在肉身里，却不靠肉身活着。他们虽然浪迹地之四角，却活像天上的公民。他们不只遵守人所制定的律法，甚至于在真实的生活上却超过了律法上的要求。他们爱人人，人人去不好的。他们不为人知，受尽白眼，却因被交于死地反而得着生命。仿佛是贫穷的，却是富有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受尽屈辱，然而蒙羞，却是得着荣耀的途径。遭人抹黑，却抹不去他们的清誉；被人戏弄，却戏不走他们的注意；受人苦待，却越发显出他们的谦和有礼；到处行善，却被当作恶人受罚；虽然受罚，却是欢天喜地，仿佛得着了新生命一般。作为寄居的客旅，他们受尽犹太的攻击和希腊人的迫害，然而恨他们的人都说不上来为什么仇视他们。简单的说，灵魂之于身体，就好像基督徒之于世界，因为灵魂遍满全身每一部分，同样基督徒也这样散布于世界每一个角落。然而灵魂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身体，照样基督徒是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一封信的题目叫做不平凡的基督徒。我相信这一封信就对山上的教训做了一个很有力的总结，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2000年来定居，一直到今天，教会能生生不息的往下去，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他们遵守山上的教训，他们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把天堂带到哪里，他们自己在地好像在天， 然后什么叫福音呢？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把天堂就带到了每一个角落。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好，我们一口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终于完成了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灵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我们请你继续的在这些话上对我们说更深的话。主啊，我们仰望，谢谢你让我们经过这几天，我们现在很快的就来到了这一次的尾声，所以我们继续把剩下的明天交在你手里。今天晚上给我们有好的睡眠，我们心中的祷告就是，但愿这次我们离开这里，你自己的话永远不离开我们，在我们里面能够生长，能够长大30倍、60倍、100倍。主啊，但愿这一次你绝对不放过，因为你的爱那是不肯放我们的爱。但愿因为这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生有极大的改变。但愿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过这几天，好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